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几天试了一下，就是接应的时候，就是念完咒下咒的时候，必须要念诵那个大愿行吗？
大愿行啥意思啊？
就是发愿呐，发愿的，不是十大愿吗？
我还没
是
有
吧？
听说过大愿行，这个成大愿行指的啥呀？
哦，就是那个十大愿呐，就是前段时间我去重庆去，师傅他说要下咒的时候，还是要把那个大愿念出来。
你说是你是修心能念法的吗？
是啊，
下咒举鼎，念什么？
大愿就是行
那叫
十
大
大愿。
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那是大愿，那就叫大愿行。那也可以，你叫大愿行吧。
师傅，还有一个就是，不是上座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发大愿的？
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不是大愿吗？
我那是下座的时候嘛，那上座的时候呢？师傅，上座时候念不念那个十大行愿呢？普贤菩萨十大行愿呢？
普贤菩萨十大行愿，
就是不是群里
心
面
中
发的那
愿
种
十大行愿，
对对对，
那个打多一轨呀、啊，那个打多一轨，一开始念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达呀，那是元音老人写给我们的呀。我们加上了一个南无根本上是元音阿舍利，还有
是啊。
祈求根本上是元音阿舍利，是我们家的老人不写他自己，别的都是老人亲笔所写啊，这一轨。
我知道了，师傅，明白了。
你这从哪儿来的呀？我都不知道你这不是你自己想的，念普贤菩萨十大是大恒愿，不是你自己想的，你从哪儿听到的呀？
师傅，他就是看到咱们心中心十大行愿了，就灌顶了之后，可能给他发了这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获得这个资料了，因为他不是在我们这边灌顶的。
我是在重庆灌顶的，师傅。
你在重庆灌顶的，重庆说让你念普贤菩萨十大恒愿，
不是念心中心十大行愿吗？
没有说让
念心中心十大行愿是这四川是这么说。你说四川哪个上师啊？我不知道。
我不是重庆师傅。
重庆是谁呀、啊？我都不知道。我这对，看我是不是有印象。
是
你说是哪个
冯妙颖师傅是
冯妙颖，我有印象，我咋没有印象？他不可能加这个呀！冯妙颖那不什么那个还有叫啥？
他应该是在冯老师
嘛？不是俩字，一个人。
对，是一个人。
这我知道啊，他怎么会加上个十大恒愿让你念这个呢？不可能
我我可能是我搞错了，师傅，我搞错了，我以为是就念那个十大行愿品的，应该是念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袋呀，南无达尔玛呀，南无僧伽呀，是念这个，师傅，应该是我搞错了，师傅。
所以我说咋可能啊？没有都没这个事，因为我知道这个什么张立孝、冯秋兰不是冠宁就知道这事。
是啊，师傅，我准备把这两天把身体调了一下。我那天我无意间试了一下，试了一下，然后我就不多讲了，师傅，反正感觉效果好蛮大了，好啊，无法用语言形容，师傅。我这两天把身体调了一下，因为我感觉有点伤肝，因为我是练出来的，我练的声音比较大，我把心震慑住。我这两天我肝有点不好，肝血有点亏虚，因为我学中医的嘛，学中医呢，我就感觉到我肝血有点亏虚了。我说我这两天我把那个身体调理了，调理好了，然后我上周不敢大声念了，大声念还是有点伤肝血的，师傅。所以说是，
心念耳闻不是早告诉你了，心念。
我想练出来把心摄住嘛，我免得我说。我免得妄念太多了，我就想真练出来，我把妄念，我说哎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断掉，妄念太多了，我就有的时候心念耳闻就有一些妄念，我就练出来好一些，我就感觉心里面感觉舒坦一些，是这样感觉，师傅。
坐上只管持咒，别管妄念有没有，不操那个心就行。随他有为，只管持咒啊！
你像有的时候坐那么久吗，师傅？坐那么久，你说没妄念那不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的
哎，
时候
要管
没，
我跟你谈啥干嘛？
不是，
不要管他，只管
就觉得我还是练出来。当我要睡的时候，我知道要睡了，我就练出来，我一下就练出来。我一会儿练，一会儿又不练，我是这样的。我一会儿又练，我一会儿又练出声来，一会儿又不练，然后又摸练，然后一会儿又练出声来，一会儿又摸练，我是这样的，师傅。你那时候练出声音来，我就免得怕睡着了嘛。
练出声来，你不怕累，你就练出声。练出太累了，你不怕累，你就练出声。
就是有点伤肝血，我就因为我血中瘀，我感觉到这两天这个肝有点亏虚，所以说我喝点中药调理调理，然后我就准备上座了，师傅。
师兄刚刚开始修啊，咱们初修的师兄不了解，确实容易各种的颠凉，就打坐持咒。没有那么多事，自己给自己找好多事情都是障碍。
就是啊，师父啊，没有什么事儿，就是说，很高兴，马上要满一千座了，这是跟你老人家汇报一下。
哦、很好，很好。
那个。您不知道您记不记得齐老师，就是我是05年、06年的时候，您关的顶，中间陆陆续续的断了几次，打了300座，有2次到3次吧，100座至少4-5次。这一次呢，马上满千座，这个月底满千座。
好吧，祝你成功。
师傅说真的，你怎么讲呢？这个。啥事都很平淡，现在看啥事都很平淡啊，不像以前那种汲汲营营了，现在看什么都很平淡啊，真的说是、啊、不多说了，师傅，谢谢师傅们的加持。
好吧好吧，
好，不多说了，谢谢师傅，谢谢李华师兄啊。
是这样的哈，就是刚刚那个我听到廖师兄在说，他说周师兄说的是只要有信愿哈就可以往生净土。然后我按照因为我看了老人的一本书，好，他上面是专门写的这个问题，就是但具信愿散心念佛亦能往生的探讨啊。我觉得不是有信愿就可以往生了吧，因为文章还因为老人以前讲过这么一个要点哈，就是要往生净土还要淫欲心断尽才能够往生，就是那个是很不容易的，让我们好好用功才行。所以说我对那个周师兄他说他能够保证自己能够往生净土了，只要有信愿就可以了，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和老人讲的不一样嘛。就是这个问题。
哦，你说的是刚才那个，我说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是的，那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也在学习，所以我的意见是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吧，只要有信仰就可以往生了吧，还是要好好修行用功才行吧。
对，还是要用功的，不用功哪能行啊。
就是。
就是金刚持，金刚持是嘴动还是不动啊？
这个金刚持啊，主要是听闻呐、啊，能听到。关于嘴动不动是听不到，为了帮助听到可以动一动。如果能听到，不动也可以。就是我说的也可以，为什么这么说话？主要是不要关注那个嘴，不要去想那个嘴，思想里不要有那个嘴了，不要再想它了。是那个意思。
哦，
别去关心他、就这个意思。不要关心
他，不关注他，
好不好？别关心了、别当个事了。
嗯，
你这已经把这个嘴当成事了呀，当成问题来问了呀。
嗯，是。
为了帮助听到就随便动动，就这就成了事了。到底怎么好啊？到底怎么好啊？不要关心他了，怎么样都不要管，不要管他了，这样。别操他的心了，这么说吧，行不行？
行。
那个我刚上来，因为我刚才听那个师兄就说那个往生西方那个问题。
哦。
我也说一下，因为那天 上周大姨好像就有一个师兄说过类似的问题，然后回来我也在那个就是老人的这些答疑里面也找到了相关的这个论述。我是这么看，就是说这个男和异没有定死的，因为你在往生的时候，因为师父之前在上一周答疑的就是说你按老人说的做，没有除非你不愿意，没有不往生的。然后刚才那个是对呀、啊、刚才那位师兄又说这个很不容易，怎么这个人一心断尽，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你临命终的时候，你临命终你不能说那一刻你就没断尽，或者是就断尽了，因为要不然六祖在六祖坛经中就不可能说就是前念迷就是凡夫，后念觉就是佛，因为你不能把这个事儿说那么死，然后就说这是非常难的，说你人一心必须得断尽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个不要给人为的增加自己，就是说哎呦这个很
难。如果那个淫欲先要断尽才能往生，这个话是老人说的，这个他得找到老人的原文啊，说话这个原文就是依据老人在哪儿说的。
这个是有，我那个我上周答疑完之后，我是在老人的就是在那个师兄们做的那个 U 盘里面，我是找到了，但是我当时我也没拷贝下来。这个确实老人在答疑，在那个恒河大手印里面相哎哪个章节我忘了，在那个章节里面那个说过这个问题。
哦，
确实老人确实说过这个啊，你好好用功，然后你这个升西方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说你淫欲心断尽才能升上去，要不然跟净土不相应，说过类似的，我说的不是原话，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意思可能有出入。但是我尽管是这样，但是我也是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心定得那么死，要不然金刚经就不会说过去心不可得，什么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了。你不能说这个淫欲心说你就一定就没断尽，然后一定就升不上去，然后就说这个生净土特别难，然后动摇了自己这个信心。我没问题了，李华师兄，我就是说一下自己的这个看法。
啊，师傅好，那个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那个星期天，我那个那一天，比较忙，早晨没有打坐，晚上11:47，这个铃声就是我上座了哈，两个小时呢，那个。等到11:50时候，这个铃声还没响呢，我想着是那个我夹着三分钟了，我想快到点了，我下座吧。所以说我这个表和我手机上的表有误差。我打开手机一看，就还差两分钟，不到这个那个就是这个两个小时。还有呢，我是今着就是想着就是不这个星期一不是15还得打9吗？
你能不能把这个事忘掉？没有两分钟的误差，忘掉它吧，好吧？
啊，感恩师傅啊，就这个事儿。那个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个朋友他的后天他父亲是过三年呢，他想就是那个就是让我给他就是给他父亲就是怎么想着在那个想着就是超度一下吧，是否就这样，我想就是用那个我结缘的就是搁在那个结缘的那个金刚砂，还用这个咒跟这个就是咱们那个中元神救度那个咒这样着送可以吗？师傅，
你以前超度过吗？
原先我是超度就是那个啥中元神就是那个啥刚去世的也超度过也好几位了，都挺好。
我说他既然找你，他就是知道你能超度，你会超度，要不然他会找你
啊我就是说我原先就是不用这个金刚砂嘛，就是
超度你比我强啊，我都不懂超度的 还有这什么预测的、什么治病的啥这些我都不行。你问我这个，我还不如你，你别问我了，我不懂这个事儿，不懂超度啊、治病啊啥我都不懂，预测这一类都不行。
啊、嗯，那感恩师傅，我还是用这个原先我是看那个看过，就是那时候是老人说的吧，是谁说的吧？那个就是用那个金刚砂，就是撒到坟上，这念咒。
当然，金刚砂怎么不能知道？都知道啊，这事儿是啊是
啊。啊，原先我看过，就是那具体的那篇文章，现在我找不到。不过我知道是用金刚砂这样的撒念咒。是这样，
我不是说了，我超度不行啊！你别这、
嗯啊、好吧，师傅，
我是这
师傅、啊、
有懂的人呢、
啊
啊。要假如说我不行、嗯，别人也都不懂，那不就你没处问了？有懂的人呢、啊，你有处问呢、啊？你别问我了，我不懂这个超度。
嗯，
有懂超度的呀、啊，有懂超度的师兄，你往这儿问吧，好吧？
嗯，感恩师傅。
师傅，就是想请教您，就是我在坐上的时候，就是觉得第80分钟，就是大概吧，就是中间的过程中，就感觉那个气感比较多的时候，就觉得手也不酸了，就很舒服。但是就是到最后就是的时候，就好像就怎么说，就心里头跟着心念耳闻。就会不自觉的停下来，就好像，而且就会就那个，你看都已经迟了这个一个将近两小时了，就是会突然间就忘掉，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是还挺紧张的弄得我，然后完了之后我还得赶紧一个字
忘掉不大要紧，忘掉就忘掉，放下咒语安然如定都可以忘掉不要紧，忘掉是快如定了。
对，就是想不起来那个就是到底是哪个字儿啊，就找不着了，然后就很恐慌，就因为就是
不必恐慌、
嗯、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而且我能感觉到，因为刚才也有师兄在问，他说是不是睡着，我那个不是睡着的感觉，而且我有一个想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两个月预备期打那个大明咒的时候，就是觉得那个手那个不跟莲花似的吗，就总是想掉下来，就是这种。但是这个打现在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就有一股气顶着腰背脖子手，就很支棱，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是睡着。但是呢如果那个杂念来，就是你不去稍微警觉一下的话，好像也会来，就在那个过程中，就是每一次，因为
你说的是坐上吗？
是，对，是
坐上只管持咒，那些事不要操心了，不要操那妄念杂念啥，不管那些事了，只管一样事，持咒。
那要是到最后快最后的时候，比如我要忘掉了，那就是先停一下，等到
忘掉不要紧呐。
好嘞，
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可以，那不要紧的话。
嗯，明白。
你说是要是妄想纷飞把咒语忘掉了，那不行，那你是打妄想把咒语耽误了，那不可以的，那你应该提起咒语了。
嗯嗯嗯，明白。说第二个问题是我在读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就是咱们那个后边就是比较厚那本书430页那个，它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就老人说一个人心脏不跳已经死了，而大脑没坏，这大脑为什么不起作用呢？因为佛性离开身体了，它就不起作用了，就像电灯，电网电线拉好了之后没充电，电灯就不亮，通了电才能亮起来。这个佛性等于是电，所有一切作用都是佛性的作用，一切相是它所创造、所显现、所看见的。就这段话，这个义理没啥问题，我就想问一下，他说那个是因为佛性离开了身体，就是这个佛性不是
这个是个语言习惯。不是说佛性，其实就是说的第八识，活着叫灵魂，说的是这个。但说成佛性了，是一种语言习惯。
我明白了，他说的不是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那个，对不对？
当然也是，不是已经是变这个一起无明，就是成了第八识了吗？ 本来是另一个佛性变成第八识了嘛，说的是第八识。
第八识
跟佛性他就差一个无名，嘿嘿，不起无名，就是这个一起无名就第八识了。
嗯，就是师傅，我就是在读那个，就是这本书我读完了，我都读前面的时候就有一个知识我吸收了，他说就说这个法性佛性它不是应该是。他们昨天您不还给我讲有那个化身、报身和法身吗？他应该是辨识空法界的吗？他应该是
法身是指的佛性，
对
别的这个报身、化身都不是说的佛性，就是说那不是法身就不是指的佛性，法身指的是佛性。
明白。那师傅，这个佛性，他说这个就是离开了这个
不就是语言习惯吗？说的是第八识，就是灵魂这么说，那是指的灵魂离开了，这不语言习惯说是佛性离开了，是第八识。
明白。那就说这个跟自性是不一样的，对吧？
我听不懂你说这个话了，什么不一样啊？咋的？
嗯，我就是您说的这个佛性指的是那个第八识。
不是用了佛性这个词吗？说的是第八识。你还往这还往哪儿说呀？
他说的这个我知道，这个按照佛学大词典里的定义，智性和佛性是两个概念。你可以去查一下，嗯。
好的，魏老师。
自性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不生不灭。这个佛性，这个自性，嗯，佛性它是说的掺杂的，有杂质的，知道吗？你去查佛学大字典，肯定是这样的。
明白。
嗯，但是我们一般常说的主是开示啥，佛性都是说我们的真心的，它这个用的地方不一样嘛，啊，就是这样子。
明白。我跟两位老师汇报一下，就是刚才师傅讲完了，我明白了，就是您说的他是就是他借佛性这么写，指的其实就是第八识就走了，意思就是这个不也就是说怎么说，就是去生净土的不也是这个吗？就相当于是他，但是就是刚才我可能跟一个概念混了，就刚才魏老师说的就是自性。不是有一个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然后没有比它大、没有比它小的吗？我就说，既然它是变时空法界的，为啥它还没了呢？就还走了呢？我是跟这个去混淆了，所以我不知道刚才师傅讲完。
你说这个，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是。
说这个走来说的是波浪，波浪起落，就是说这个走了来了，是拿波浪的起落。说你说这个不生不灭不，那是说的水，说水的时候是这是说的不生不灭的，像你这一套说波浪的时候就是有起有灭的，这有什么不可以啊？波浪不是水吗？
嗯，明白。师傅，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啊，还是看那个明心见性，我没这个书，我刚才找了一下，那页没画上。他说就是，老人说了一个就是。在那个生净土的时候，就大家不都说什么临命终时嘛，然后他就是一般人指的是就是说最后可能要断气的时候，还是就是说病理和生理状态上那个临命终时，但是老人的解读指的是他说是就是应该是你没有妄念的时候，你随时都是净土，就是你现在就在净土中了。然后完了之后，如果能见性，这个将来把握性就特别大。然后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你这个理解当然不对。老人说是生死命根断尽的时候，指的见性的时候，见性就是生净土，生净土就是见性，这么说的。不过话没有这么说，意思是这么个啊。话说的是生死命根断尽，这是说的话。生死命根断尽就是开悟的时候。那就是人没死，但是生死命根断尽了，那就开悟了。
嗯，明白。谢谢师傅。
那个我这一直在听啊，那个我很惭愧啊，这个我先说一句，这个
把刚才的一些信愿行的事儿呢，我说两句话啊，我说的不一定对啊。这个拿着齐老师和这个老人乃至我们佛祖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的人说的话，这个来对比来争论我胶州，不是有智慧人的一种选择。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观点，不对请大家批评啊。
没听懂，你再重说，我没听懂。
啊，我就说这个，把这个齐老师还有老元音老人乃至我们那个佛祖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跟不同的人这个表达的不同的意思的话拿出来争论，不是有智慧人的一种选择。说的不对呢请这个老师们原谅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现在
你这样，你这个能举个例子，例如哪个问题？哦，那就行了行了，那就举过了，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是猛一下我懵了，不知道你说的啥。
你这个，
这个愿我们这是速开智慧成佛啊，这个什么时候都得有这个愿，信愿行，这个是什么时候都得加信的，戒定慧，执着妄想，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字做下来很难，这只要去努力去做。但是说到那个断淫欲，断淫欲这个断淫欲是这个脱离生死门，当然好了，是不是？但是有的断不了淫欲，或者是临死的时候断了淫欲那一会儿，那着老师说的那个，那也绝对没问题的。我想是这样啊。现在我就说我最近这个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请这个齐老师跟这个魏老师还有这个其他的老师们，给指点指点啊。我现在就说这个导。倒气儿，因为我原来没有倒过气儿，一倒气倒了28天僵持下来了。僵持下来了，在这个后期的时候呢，在这个有一次问答的时候啊，有一个师兄提出了有一个说在修行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刀啊好像插在心脏上，那么一种感觉。后来说本来送医院吧没送，后来结果是开悟了还是怎么着的。当时这个齐老师就说要这个身体上有了问题要去医院检查。身体有问题要去医院检查，没事儿那再说这方面的事儿。这个我还是这个这段时间我一直没说啊，就是这个我想这也可能是公开场合的，应该说就应该是这么回答。但是实际上像我这个情况吧，你看我这个打气是在河北老家那边打的，打完了以后过了春节初十了，初十回北京来以后身体就感觉僵住了，就是这活动也不是僵得很死，就活动受限，就是这个两个手在前边这个比划的就是在后张啊，这个开的这个力量啊，这个都受限制，跟夹州牙一样，包括腿这个站起来，原来的时候爬腿倒坐，都可以。因为我那段时间打的时间长，我顶交叉着，这样的高一点也打的时间长了。后来这个腿，这个也感觉这个不对劲儿，站起来蹲起来，现在都很费力。
是说你现在是这样，你的核心的意思是你打气之后你不行了，是这意思没？
打气了以后，身体出现了很多的症状，出现很多症状，我一直没说。
那你不是打气就不用打吗？
我一直没说。我一直没说，但是我没说完呢，李老师，你别着急啊，我没说完，别着急啊，你不知道我说什么意思。我这回北京以后，这一段时间，我就整个来讲，就是闹着那个齐老师说的，该检查检查身体啊，就是这个从骨科到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彻底都检查了。今天呢，就是等于跟你说那个意思呢，是彻底的排除了，哪一科都认为没有问题。都没有这个什么核磁啊 CT 啊这些都没有问题，都是好着呢好着呢。但是现在呢就是还有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就是在
不用理他了，
开始
行了，这就可以不理他、
哎、
有一你已经看过了，无论什么症状你都不要理了，不要管他了。
好的，我的话问完了，齐老师。
清茶师兄刚才话没说完是吗？
他是这样，他不是说他已经检查过了，
嗯，
医生已经检查过了，身体没毛病，但是他有一种感觉好像有毛病，这个感觉就不用理了。
嗯，
这理他干啥？你说医生说没毛病，他感觉有毛病，你说这种感觉可理不可以理他了？不要理他了。为什么体检查是这样？怕耽误了事啊。有的病小病一耽误，反而错过了这医疗的时机，主要恐怕错过，所以我们老说去医院检查检查，都老说这个，恐怕小病弄成不能治的大毛病，这多不合适啊！是这样的，如果医生那一检查没有毛病，那些感觉就可以不理他了，那些感觉都
是的，是的，是的，一开始感觉在背后撞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撞到前边来了，这个感觉就是不应该理他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啊，这个齐老师你看看能不能回答我，就是比如说做手术的时候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麻醉的这段时间，我们的自信在哪里？
哦，你说是必须清醒才是自信，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睡着了没做梦自信在哪里？别说做手术了，睡着了没做梦自信在哪里啊？你是把自信看成直觉了，我明白，我直觉这是自信，不对的，就是睡着了没做梦，自信照样在，一丝一毫都没有少。
不是，还真是有一个小问题，因为过几天我真的做个小手术，还真的
没有关系的，那有啥关系啊？尽管你做手术，没有啥事的。
我是做手术，要是半麻还可以，要是全麻的话，我说哪会儿是不是飘起来了？我是不是还回来不回来了？我在琢磨这个事儿呢。
你说的还不是自信，还是灵魂？回来不回来是灵魂回来不回来，还不是自信？
哦，这个灵魂是第八识是吧，齐老师？
第八识，对，第八识。
上次我就说的那几个认识，你得提了这个问题了。行了，这次我又增长一种认知啊，灵魂是八识，自性是本来不生不灭的那个我们自己，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是
啊。哦，
你就
那个灵
像一个死尸在那搁搁着，都说他的自性走了，这对吗？不对的，是他的灵魂走了，第八识走了呀，那不能说他自性走了，自性还在，应该这样说。
阿弥陀佛，谢谢齐老师。
实际刚才那个话呀、啊，就这么说，自信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不属于知道，也不属于不知道，
是吧？就是我刚才听到那个师兄问的那个，我在正好跟我刚才问的问题是有关联的。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然后完了之后，比如说他是由于这个身体器官，就是衰竭或者怎么着，这个人没了，你说走的是第八识，但是自性是不生不灭还在那儿，就是
不是你注意，你说还在那儿，就这个有问题。我跟你、哦、我这样说，无处不在，包括走那个，包括这个尸体，那个咱就这样说，灵魂用这个词吧，包括灵魂，包括尸体都没有离开过自性。
嗯，那
你可不能说自信还在这没走，走那个是灵魂，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我明白。那齐老师，那我说您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是一样的对吗？是一个对吗？
这个话呀，说自信不属于谁的，自信哪有属于谁的呀？
明白。那齐老师，就是我看、就是、
这样说，我还是拿那个水和波浪打比方吧。
嗯，
波浪有你那个波浪和我这个波浪，这是可以，但是你不能说你那个水和我这个水，不能这么说，水就只有这水就是水，没有你的我的。
嗯，明白明白。老师，就是我看到就刚才他那个上面不是用电来打比方吗？就是我们经常把自性比作成电，然后那个它的启用就是它的功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在那个自性下，你可以干坏干好事儿，也干善事儿，也可以干恶事儿，就相当于那个电可以利于人们，也可以伤害别人，就是这样。那你比如说一个人他要是死亡了之后，相当于他的工具坏了，那个灯泡坏了，灯泡坏了之后，那个
灯泡没坏，电没了，灯泡坏了， 尸体还在就是灯泡没坏，电没了它就不活了，它就不亮了，就那个意思。
可是电不是自信吗？它应该是不能坏。
说的是第八世又这么说了，第八世走了它就不活了嘛。要说自信，那个尸体和走那个第八世都没有离开自信，你还是要说自信。那是第八世，那是那大自信啊。
明白，那就那个电是第八世呗。
对呀、啊、对呀、啊，不是就说成佛性了嘛，就这么说。老人说佛性，就是说就是用了佛性这个词，说的是第八世其实。
明白明白，那师傅咱们就是那个就是说了了分明，就是那。
但是你说用这个佛性这个词不对吗？也对啊，为什么呢？迷了的第八世，迷佛性迷了就是第八世，悟了就是佛性，迷了就是第八世。
哦，明白明白明白，我有点豁然开朗。师傅还有一个，咱们等于是在打坐的时候就说这个直指，就是打开本来明心见性，这个见的应该是那个不是什么第八识，也不是见的那个灯泡，应该是见的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东西，对吧？
当然是当然是。
明白明白。
这一个老人说的很清楚啊，只是你可能都忽略了。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
对对对，就这一
多清楚说的。
明白明白，谢谢师傅。哎，这个问题虽然大家伙都这么说，但是就是我感觉经过看书，还有刚才那师兄举那个例子，包括您刚才给我的答疑，我现在有点。
包括古人所说都这个意思。
嗯嗯。
我们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啊，我就说古人用什么话。他没有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但也是这个意思啊。你比方说，不思善不思恶，这不是一念不生吗？正义嘛是，这不是没断灭吗？这就是寥寥分明嘛。那个是名上座的本来面目，那不就是那个就是当然的佛性嘛。只不过没有用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个词，古人没有这个词，老人用的现代词。
明白明白。包括师父那个，这让我想起就是魏老师教的那个，就是教我们那个断。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就那个私货或者怎么着，你说断，就在那个断那一瞬间，就是前念不起后念不起的时候，那个空隙那见的也是自性，对吧？
你这个说法是在那可以体验到佛性，你不能说那个就是佛性。
哦，明白。
就在那个当口能体验到佛性，你可不能说那是就是。
明白，老师是佛性还是自性？
但老人都说清楚了，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性，这不都说清楚了？
嗯，明白，明白，明白。谢谢师傅，收获很大，谢谢。
就是刚才那个马师兄问的这个，就是人死了以后，然后佛性和八识比较纠结这块呢。我记得那个老人啊有一个视频，其实我曾经也纠结过，然后看到老人那个视频的讲解呢，我自己就明白了，我是说我自己明白了，我试着讲一下，就是说佛性遍一切处哈，他实际上他也觉得是佛性遍一切处，那么人那个尸体他怎么会是还有佛性呢？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老人说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就是我佛性遍一切处，就是说我们啊就拿那个大海来比喻，其实呢那大海就是你忽略整个世界啊，就是单就大海，所有我们就是海上的一个小水泡，叫水鸥，就是我们啊每个人有情众生，不光是人哦，有情众生，我们就是那个海面上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不同的水泡，但是你当你的那个灵识走了之后呢，就等于那个水泡破灭了，水泡破灭了，但是你仍然在海里啊，所以是你仍然没有离开佛性，这个就是佛性遍一切处，就是刚才老师说的自性仍然在，你没有离开这个自性啊，自性就是那整个大海，你只是海面上的一个水泡，当这个水泡破灭了，你的相没了，不存在了，但是你仍然还是，你还是在这海里啊，你还是没有离开佛性。当时老人那个视频是这样讲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这个马师兄能不能再更深的理解一下，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谢谢。
啊我以为。
没事，谢谢，一会儿然后请师傅给咱们做点就指点指点。
啊，指点一下是吧？
对，我都知道了，你们说的很好。没有啥可说的。
谢
谢。对，这我就是因为这个是老人视频的那个原本的意思。然后我看了之后自己体悟的，自己理解的，
是师兄，谢谢。我觉得你那个比喻就特别那什么，但是有一点，我就是一会儿请师傅给指正一下。我觉得有一个说的，你刚才只说的友情众生，他不是我看就是看这个明心见性里边，就是说，他是想表达什么我忘了，就是说他想跟这个，他对这个石头说你是有佛性的，然后这个石头就硬了，就是怎么着，就是无情众生应该也是有佛性的，所以他才是变十方，就是十方世界。我是不是您刚才只是说有情众生？
哦我为什么刚才说了一下有情众生，有情众生是我家的，不是老人讲。我为什么说有情众生呢？因为你刚才说的是人死了，然后我才是说有情众生对应你的那个人死了嘛。要是你比如说石头啊什么的，但在那块它不存在生死嘛。所以我刚才就是对应你那个我家的有情众生，实际上那个佛性遍一切处，当然自然也包含无情了，无情中无情的这些气世间的东西啊，一样的。
明白，谢谢。那就是拿你那个例子，然后正好有很多师兄在听，我还想，因为你理解比较深，然后就是你比如说那个水泡，可能是我们肉体的形式，然后当这个八识走了之后，它这个形式就变了，所以这水泡就变成水了，这个水就是它的佛性，对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这个人的过程中是有三个的，有
把水泡和水分开了说，
对，就
割裂开了，不是的，
不
是割开了，他是举了一个例子。
明白。
对啊，你想想，你一个
长的水泡就是一个泡泡而已，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的人都是一个一个的泡泡嘛，是不是？
明白。
你仍然在海面上啊，你没离开嘛。
明白。那师兄，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人，这有一个肉体，完了之后我们有自性，也是佛性，完了之后第八识还要走，这是三个东西。就是三个可以被形容的东西，一个是自性，一个是肉体，还有一个是第八识。那这三个用你刚才的比喻，就是海跟泡泡来比，那这三个分别对应什么？你能再形象的给说一下吗？谢谢。
其实师父解答过，这八识呢，就是那实际上就是那个佛性产生一念无明成的八识。之所以为人呢，我们之所以为人哦。那你为什么你不是跟法身那个就是一直是那个常乐我净的那种状态呢？就是因为我们产生了一念无明嘛，然后进入到了六道轮回嘛。所以实际上呢，佛说人人本具佛性，人人本具佛性实际上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灵性，但是因为产生了一念无明，成为了我们认为我有我的存在，成为了八识吗？它本身它就是这样。那么就相当于海上那个你代表的那个水泡，哎，你认为这是我，实际上呢你没有离开那海面嘛，你只是哎感觉它那个水泡大一点，你这个水泡小一点，你觉得这是我，你有了这一个一念我执产生了，所以你有这个概念。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知道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很形象。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像我知道那个我，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说话是由我的肉体还有我的第八识一块起作用才跟你说，但是当只剩下肉体第八识走了，往生净土了，那个泡就相当于没了是吗？那我留下的是，我怎么说这个问题，我可能我这个这个问题就说的不对，就是我说人有肉体有自性还有八识，就对应到你的海面，你能给比喻一下吗？
哎呀，就是人的肉体呢是四大的组合呀，四大的组合，你认为它是长久的吗？它还要回归四大吗？而这四大呢是佛性本具的那个特性啊，所以你只是因缘的一个聚合，然后形成了一个这个肉身嘛，这个肉身最后还是回归法界啊，这也没，这怎么解释啊？你是认为肉身是实有是吗？
我认为肉身是那个泡。
对呀，那个泡本身它也是唤起的嘛，然后它最后它当它破灭的时候，它不回归到它那个大海嘛，就是比如说所有的泡都破灭了，那不就是一个平静的海吗？就是大家都回归到那个一法界，就是叫那个什么常乐我净那个法界里嘛。那不是就归一了吗？那不一样吗？回归佛性吗？
我没问题了，谢谢。
我不知道解答的对不对啊，师傅可以指正一下，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正好那么多师兄，
是这样，可能他的意思是啥呀？那个肉体还在，但是那个泡一灭，这个泡就不在了，是这个意思吧？
是
这个比方就有点问题了，这个比方没有问题，我跟你说上这个泡，假如是这样啊，大海这个水面上起来一个泡，泡灭了啊，你觉得这个泡这不是跟水一样了？你先这个概念先不要有，我们现在做一件事，做个啥事啊？泡没灭以前，把那个水泡打上颜色，就是加点颜料。这个水是没有颜料的，那个泡有颜料，泡灭了，那个灭掉剩那个水有没有颜料？有颜色没有？那不就是那个尸体吗？可是呢，这个尸体是明显能看出来的，但是呢，在这个没有颜料的时候，它看不出来，看不出来那个水也还是形成泡，那个水那个尸体还就相当于尸体也还在，也就是说泡灭了，尸体也在。就这个意思。
哦，我明白了，师傅。我觉得你这个不对，就是徐师兄，就是你说那个都没问题，我也明白。但是我觉得师傅刚才说那个让我明白，就师傅想跟我说的是，大海的水是水，有那个泡有颜色之后，带彩色的水也是水，那个泡就是变完了之后也是水，这个东西，所以水是自性，但是留下的那个尸体就是那个带色的那个水，然后那我们那个走的那个就是那个泡，师傅我说的对吧？
走的那个那就是泡灭了，那就是那个泡就是气儿走了，这样说吧，走的是气儿。
对，我就那一就走那是泡，我觉得这个就回答了我刚才说的是三个东西，一个是自性，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第八识阿赖耶识。然后师傅跟我说的就是说自性就是水，然后我们走的那个东西，那个形式就是那个泡灭了，然后那个剩下那个肉体其实就是一滩带有颜色的水，但是也是水，对吗，师傅？
对，有颜色的水也是水啊，它跟那个就是这等于啥啊？尸体还在，我是拿那个颜色那个水比喻尸体的，就是不加颜色那一部分水也是尸体，尸体还在，就这个意思。你的意思什么呢？这个泡灭了，这个到水里了，那个尸体不应该在，也就是变成这个世界了，就这个跟这个世界要从世，就是融到这个世界里了，没有那个尸体个体了，不见得那个水和那个有颜色的水还在，是这个意思，那就是尸体还在。你说早晚它会融进去，当然早晚会融进去，尸体也是早晚会融到世界里去，不过那个时候暂时它是还在。
明白。那老师按这个例子中，就是说其实我们那个就是走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就您刚才说是那个泡里的那个气儿。
简单说吧，走的是精神，留下的是物质，这么说行不行？
行，那就是留下的是那个，哦，明白。精神。所以现在就是现在好多师兄就纠结的说要往生净土的，他等于纠结的是那个第八识，而不是自性，因为自性本来就是 无所谓有与没有，或者生生与不生，就在那儿待着呢，对吧？
不是自信在哪儿待着，生与不生，自信这是这样说，水这个概念它没有动静，没有这种概念，但是呢，一说波浪或者水泡，它就有动静的概念了，是这个意思。
嗯，
水它就是整个水了。它也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也不论个，水泡是论个的，一个一个的，这个是这样的概念。就像一个一个的人走了，这是就比喻水泡。你说佛性本来就如此，走一不走都一样，本来就如此，走也是，不走也是。所以说佛性不属于知道，也不属于不知道。
嗯，
啥意思啊？就是说知道和不知道都没有离开佛性。他不是佛性不能归到哪一类里，不能归到知道里，也不能归到不知道里，就是不属于，不属于就是不能归类归到那里头，佛性不归类，不能归类，就这意思。
嗯，明白明白，谢谢齐老师，谢理发师兄，还有刚才帮我释疑解惑的那个师兄，谢谢你。嗯，今天收获特别大。
刚才他们讨论那个问题啊，是我一直。好长时间了，我自己也问不明白。嗯，齐老师，我想问一下，那我们比如说往生极乐世界了，这一世修成了，那去到极乐世界的是谁呀？是我们的佛性，是我们的自性。
那个说的是第八师啊，说的是第八师啊。
说的是第八识，是第八识道。
对，第八识说的这个佛性本来就没动过，佛性到处都是，不管极乐世界、娑婆世界都没有离开过佛性。
那你看，我们比如说我这也是做人，我好好修行，我修的好，然后到极乐世界了。那这是到极乐世界。那如果说没有修好，假如说又去轮回了，到六道里边又去轮回了，那么到六道轮回的这个
还是你这个第八识，
还是第八识。
对，
那要到那个极乐世界也是第八识，
还是你这个第八识到去了。
哦，到极乐世界到还有到那个六道轮回的都是第八识啊？
当然了，是啊，都是第八识啊。
那我们经常还会听，说一句话，他们都经常会说一句话，说。
哦。
吃苦受罪的是谁呀？享福的是谁呀？那个说的是谁？是我们的佛性，还是第八识？
第八识的感受功能，他会感受，难受不难受？你不是说吃苦受罪吗？那能感受到第八识有这种功能啊，有这个能力啊，能感受到苦乐，能感受到。
哦，那说的都是第八识。
第八识有感受的这个功能啊，这个能力啊，有这个能力。
第八识有这个感受的。
你说吃苦受罪，那就属于感受。吃苦受罪不是属于感受吗？
对，我们就会说，那你这个腿疼啊，看着他就是这个腿疼啊，那还有一个看着他疼，他不疼，那个就说我们的自性嘛。
自信的感受功能诚不诚实，看他有个不疼的，那是他本身和本身会感受，这是一回事吗？
嗯，那疼的是第八识，他有这个感受，那能看到看到
感受，感觉到诚实，他的感受那有一种感受能力。要说是第八识本身就跟诚不诚没有关系了，疼也不疼都是本身。
嗯，好，齐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嗯，他们都会还会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说我成了你也成了，还有这个佛性是不分什么怎么说。嗯，我想问的是，那比如说
谁说我成了你也成了，是在哪儿的话呀、啊、这是。
不是，哎呀，有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问题也是需要会问才行。我心里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问清楚。嗯，齐老师这样，我这样问，看看能不能问清楚。嗯， 那佛性它是不分你我的，是吧，齐老师？你的佛性啊，我的佛性啊，齐老师，你的佛性、啊。
那是一种语言习惯，其实是说的你的第八识，我的第八识，或者你的灵魂，我的灵魂，并不是说的佛性。用佛性这个词说的并不是佛性，习惯了，习惯说吧。因为第八识他就没有离开佛性，他就是佛性迷了，就行了，成了第八识了。
是不是说迷了才？迷了就是第八识，如果这个绝了，那就
绝无明了，就是第八识，对呀，是啊。
好，谢谢。
哎呀，这样说吧，这个话你听过没有？无明言行，行言事，听说过没有？
我听说过。
名色年六入，听说过这个话没有？十离因缘，听说过没有？
我听不懂这些话。
无明言行，行言事，就是第八识啊。起了无名了，就有了动，就是行动，行就是动啊，就是已经动了，原来如如不动，又动了，动一动就产生了第八识，这就这样，这就行缘识就是第八识那个识，这就是因缘嘛。
哦，知道。那行，那我们没有问题了，谢谢秦老师。
师傅，就是那个今。这个问题让大家都挺想学的，然后我刚才理解完了刚才这个师兄说的，我你看我这么总结一下，你再给指示，你看他说的，他刚才说那个，就是说您说吃苦享乐的那个，您刚才说是第八识，您他我觉得他是想表达觉受，就是他能感觉到就是痛苦。或者是快乐，所以你想，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辈子这么待着，我们也不知道上辈子我们是。
对，我们就当着说感受，其实应该像你这么用词觉受，说成觉受比较好。
是是是，就是像你看我有点不太明白，就说为啥有好多师兄就说他特别在乎，就刚才一开场就是能不能就是将来什么往生啊什么什么的，你看比如说我现在这辈子我也没往生，但是我并不知道上辈子那是怎么着的，但是我现在是那个第八识，跟我上辈子那个第八识是一样的，等于我在走、就是、
你别说一样不一样。
为什么
第八识时刻在变，它咋会一样啊？它那个业力种子为啥会死啊？因为受报完毕了，造业受报，那种子都在第八识里了。
哦，我明白，就是我
不一样，那咋会一样啊？
我明白。
可不，打个比方吧，第八识像流水，一条河往前流了，它都流过去了，那后一段又续上来了，它时时刻刻在变。
明白明白明白，然后就相当于我现在这个第八识是我上一次的第八识，它很多的这个业呀什么什么，就是
消失了，新的种子又成熟了，形成
那种子又成熟了。另外，
对，那它根本就变了，不是原来那个了。
明白明白明白，那我就明白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师兄说的那个，我你看我这么说对不对？就是说你知道你那个觉受的那个是你的。第八识啊，不，对，不是，就是你感受疼痛和快乐的是第八识，但是你知道你疼或者快乐的那个东西是你的自
己。你这就成了四相了，又成了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成了四相了。你讲的是四相的概念。
哦，明白，四相的概念。
啊，是四相的概念。首先是第一个就是我相，你比方扎一扎子你会疼，感受到，哎。这就有了我的感，我成，这就有了我的概念了。然后知道我这个就是人相，知道人相，那就是后头众生相。这是他们是这种关系。要么你去看看那个解释是这个意思。
嗯，行。
就讲到四相上来说有点。
行行，师傅再看看，谢谢您。
哦，那个其实，说疼啊，知道疼啊，知道享乐这个。就是我理解的就是我们的自性嘛，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佛性知道啊，这个疼啊，这个不疼啊，这个腿舒服啊，这个腿疼啊。那知道这个疼的是我们的八识。那知道但是它不疼，就是知道疼的这个是我们的自性。是这样吗？
又说这个知道这个感受，那是他有这个感受的能力，疼痒什么什么热冷啥，这他有这种能力，他这就是有这一类性质， 是这样，你不能说这个成就是第八识，这个有问题，这个说法。那不成是不是第八识啊？疼是第八识，不疼就不是了。这就有问题。
就他知道疼，他不疼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
佛。那是不是第八识？
不疼。
啊，疼是不疼就不是了。
不疼也是第八识。
说了好啊，所以说嘛，不疼也是啊。所以说疼不疼不能说疼是第八识，不能这么说，是第八识有感受疼的能力，这么说可以。
嗯，明白了。
然后魏师兄是特想问，第八识有感受能力，但是你知道你有感受能力的那个东西是你。
这不就成了四项的问题了吗？我就说这个。
啊，秦老师说的是
四项。我还知道那个知道都成了这种事了，就跟这扯不清啊。
嗯。
啊，那你看现在呀，那秦老师今天晚上说的这是四项，我们从来都，我是我，我从来都不知道、
这个经常解释了这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金刚经上只说了四项，没有解释什么叫四项。圆觉经上解释，你看看圆觉经。不过这个圆觉经上用这个翻译这个词啊，有一个词翻译的不同，金刚经是寿者相，圆觉经是寿命相。寿命相，圆觉经上说的，那是翻译的事儿，在古印度是同一个词儿，一翻译过来，一个翻译家翻译成寿者，有一个翻译家翻译成寿命，这种翻译都对呀、啊，这是要说都是这个意思。
嗯，秦老师再问一个，那我们说佛是觉着，那觉着的对立面，它就是。就是没有醒的，就是没有悟的，
也就是佛的对立面是众生，这样说不是说对立面，相对佛跟众生相
对，
就这样。
嗯，行，我问完了。
铁老师，刚才我听那个师兄说的，他是就是那个人那个堕到第六，堕到那地狱或者那升天是那第八意识。我想问是第七跟第六意识他们这个这会儿怎么了？
那到一变动别的生命就同时升起，原来死了以后就剩一个第八识，前七识都消灭掉了、
哦、
要一个新的生命产生就重新产生前七识，前七个识又产生出来了。
那前七识跟以前就没有关系了是吧？
那当然，以前那个已经没有了嘛，死掉了就没有了。
哦，那合着就是第八意识就是能带到，就是
第八意识也不是原来的，有一个新的种子成熟了，原来那种子已经消失掉了，报尽了嘛，造业受报，报尽了就消失掉了嘛，消灭了。
那他们有的就是生下来就以前的他什么事儿有的极少数好能知道的，这是怎么？
那是可以啊，他可以延续，那知道不等于他还存在啊，他是知道啊，能回忆起来而已啊，有这个宿命嘛。
哦，对，
宿命嘛，这不是宿命通嘛，这
知道前世。
对呀、啊，那宿命通啊，那前世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在了，他就能知道，这不就通了宿命了吗？
那不也是就是第八意识带到这一生的了，是吧？
那咋回事啊？他这个知道，他是知道的内容，咋能算是他本身呢、啊？
内容跟本身
那成了概念了，已经不是本身了呀。那可是概念呢、啊，那就是知道一个信，那就是这样说信息，那是个信息，
那
不是那个事物本身。
哦，不是事物本身，
那传递了个信息，并不是它本身。
那事物的本身就是
这已经消灭了吗？你看看
啊，
本身是佛性
啊，佛性。哦，那行，那我明白了，老师啊，谢谢齐老师啊。
佛性和自性，佛性不分你我。
当然，有时候就不是把第八识说成佛性啊，那就有了你我了。那是那种说法，用了那个词儿，他实际说佛性离开了，佛性咋会离开啊？那是说的第八识离开了。
那我们每个人的佛性不分你我，但是他还是齐老师，齐老师你的佛性，我的佛性，我们俩的佛性，
那都是第八识，又回来了，又。这实际上说的是你的第八识和我的第八识，说的是这个，并不是是用了佛性这个词。并不是说的佛性。
好，我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
老师，刚才你说，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再重新转，再重新转生成 其他的生命，这种情况是前面七十都是新的了，第八十也不再是原来的了。那就是说那个是我也不是我，是一个全新的。
对啊，本来无我，这么说吧。哎呀，本来就无我，人自悟因为有我。但是这就不是第八十的事，第七十的事。本来没我，第七十给弄出来一个我。他执着，他牢牢的执着，恒久的执着，第八十的见分是我。
嗯。
本来没我，他弄出来一个我。
那这个我真就是生灭的了，彻底。我还以为原来我以为有灵魂它是相续的呢。
是相续的，不是原来的这个样啊，当然是相续的了。要不是相续咋能回忆起前生啊，那传递过来那个信息都能传递过来，咋当然是相续的了。
但是我没憋过这个劲儿。你不是说这个第八十就是前七十和第八十都是新的了吗？就比如说我死了我再生。
对，当初相续没有新的，相续就有新旧啊，你说相续它就有新旧啊，当然是新的了。
相续就有新旧。
对啊，旧的走了新的来了，这不叫相续吗？什么叫相续啊？
但是这种相续它就不是原来的那一个了。
你说那叫相续吗？你说叫永恒，那不叫相续。
对，
永恒不会变。你说的这个但叫相续吗？相续不永恒才是相续啊。
它和过去有联系，但却不是同一个。
有联系但是变化一直都在变的，联系不等于不变的。那就是个，就要不然过去的信息能传递过来，这才有这个宿命，就让他能从宿命能回忆起来以前嘛。但是回忆起来，那都成了信息了，就不是那个事情了。过去的事情已经消灭了，就没有了。回来的就是信息啊。
也就是说，我自认为的这个我，其实就是现在当下是我。
当下有我，这么说吧，你这样先理解成当下是我也可以，其实当下有我，
当下
有
我，是这个劲儿我没憋过来，当下也无我，
他时刻在变，哪有我呀？我是恒久不变的呀，时时刻都在变，哪里来哪有我呀？当下也停不住，也还在变化，哪有我呀？一变不成了，不就不是我了吗？
我现在听你讲课之前和听你讲课之后的想法改变了，其实我就变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我了。
哎，就没有我，什么原来我？
对，
不，我们总是误以为有个我，这是
对老师，是
这
样的，
这是一个误会误解。
对的，老师，就是我也听过你好几堂课，然后我也听这个本来就误。我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我并不能相信，但不能确认，就是说还不是彻底通透的那种。我
听不懂你说的话了。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相信你说的是这个本来就无我，但是我。并不能够完全认取。
怎么这跟认取有关系吗？
我
们讨论过这个认取有关系吗？
师兄是不是想问，就是说我认同本来无我这个说法，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我怎么这么真实啊？我还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对对对，我是觉得对，怎么这么真实啊？你我自己掐我自己一下，好疼啊！就这种。
是不是那个意思？你说这个就是好像我这好吧？哎呀，我说不清楚了，不是你这个意思。我们说的无我不是你意思，我们说的无我就是什么？没有恒常的自己，它是因缘所生，是这个意思
啊。
这样说吧，我们所说无我这个意思，它不是无条件的，它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存在，它就存在；条件消失。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要假如说无条件，我不管外界有什么条件，我这个都存在，这才是我，这才是真正的我。
老师，那个我你说的那个没条件。
对，你说的我跟我说的我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个我。
不是一个意思。
不是一个意思。
我说的是不依赖条件而存在才算有我。依赖条件的他都那都那就是没有我。不依赖任何条件他就存在，这才是我。
嗯，那你这么说我懂了，老师。嗯。
所以我们俩说这个我不是一码事。
嗯，对，但是你刚才表述清楚了，我听懂。那我没有问题了，老师。
是我就是那个，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今儿个问的，然后大家在讨论，就是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您刚才就是他问的那个问题，就相当于说，第七意识不是我执吗？然后完了等于这个是假的，然后完了之后。刚才那个师兄说的相当于就是不有一句话说什么都带不走只有业随身吗，等于你在第八世种下的东西在下一生别管在哪个道会有一个变现，所以他们是有相续性但是是完全不同的，新的眼耳鼻舌身意和这个第八世就又出来了。那我就想问一下，那既然那个他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现在就每个人包括尤其是老年人或者临终时还那么恐慌，就是想让那一个
不让他想活不愿意死，所以他恐慌了。
对，就是他为什么想让那个就是生，就刚才说的
他就是要保持这个生命，要活着不要死，这他就恐慌了，就这个事。
嗯，我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就是想将来往生呢，就是去内院或者去西方净土，既然那个都已经不是自己了，跟自己这辈子造的出了下辈子，他就没有一个像刚才那个师兄一般人会说有个咱们老百姓。
他怎么会有会没有关系啊，他都能回忆起前生的事儿，他不就传不等于没关系啊，虽然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但不等于没有关系啊。你为什么把全心当成没关系啊？没关系哪能想起了宿命，想起以前的事啊？
嗯嗯嗯，明白。
全心也有关系，也不是全心就没关系了。
嗯，明白明白。嗯，但绝对不是说像那种就是一般老百姓说的有个魂儿，然后那个东西
就是说的那魂儿，就是说的那个。
嗯，那个魂儿，
我们说是第八识，就说的那个。
哦，我没问题了，感谢。
那个师傅啊，我想打个比方，在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好比有一个数据库，有一台中心的服务器的电脑，它上面有很大一个数据库，我们的每一个人呢都有相当于一台电脑连接到这台数据库上去了，但是我这个电脑呢可以重装系统啊，这回这个系统我比如说 Win7 系统，然后下一回我又换一个 Win10 系统，我都可以导到那个连接到那个数据库去。存取一个数据嘛，相当于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一个例子，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说、
这个？你这个比方哈很合适，非常好，这个比方是这个这可以这样比喻。
师傅您好，
您好，
我说一下我对八十的理解，您看我说的对不对？我八十就是刚才那个谁那个师兄说的那个数据库。我觉得八十，您刚才说那个灵魂，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灵魂，就说那个魂就是八十。那我把这个比作，就好比我们的电脑，电脑里面能装各种软件，我也能删除各种软件，那就相当于我们八十里面有各种种子也能删除。我们这个电脑呢，也可以把它粉碎了，再重造一个电脑，再重造一个电脑，实际上还是八十。你比如是塑料或者铁的融化了造出来，再造一个电脑，或者它的里面有的东西还在，有的不在，变了个形状，那其实还是魂儿，还是魂呢。但是那最后那就是这个八十还在，那八十还在呢，但是又重新一个组合了一下，那里面还有比如以前的种子呢还跟着在。这就是说我们的八十是有生灭有变化有增减的，然后呢那我想着那八十是不是有灭的时候就灭了之后就再也没有的时候， 你比如电脑，
这是造业受报啊，种这跟那个是你在受报的时候又造了好多业，一直都有种子的，里头一直种子在增加着，咋会灭了以后没有啊？
哎呀，一直就会灭呀减呀，灭呀减呀，没完没了。
你在显的时候又增加了好多种子，
在减的时候又增加种子，
所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咋可能停下来？停不下来，
它就是个规律。那我们祖师包括佛陀还有对我们的各位大德们，那他们的八十最后是
他们并不是造业受报啊，他已经转成大圆精智了，转世成智嘛，转世成智就是转世八十成为大圆精智啊、
哦、
已经不没有种子了，那还有啥种子啊？
那他要是这个智是不是投胎的时候是这个智投胎，但是还是叫做八十，起个名字也是叫做八十投胎。
那会啥智？转世成智就第八世转成大圆精智，什么投胎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胎可投，哪有那么多事啊？原本就没有，都是你第八，都是你的误解。
那比如说，有些大
你都认为是有，啥事你都认为是有，其实都没有，都是这样说吧，都没有离开自心，全都是一切唯心造。全都没有，全不是，全都没有实体。你总是认为这是实有，全都不是实有，整个都是就是整个都是一种假象，总没有实有。
那转世成智的这个智也不是实有。
最真实的就是这个，这叫实相。实相是最真实的，佛法最重要的并不是空，而是实有。最重要的实有就是这个实相，它又称法印，大乘一实相印。成法印，最真实的这个佛性是最真实的，这么说吧，最真实的只有这是这个，所以古代禅宗就称那个开悟的人叫做只有的人，直到有的人，这就是开悟了。这其他都是空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性没有空，没有相，这个无相，这个就最真实，无相的佛性最真实。你看那个《金刚经》里咋说？是实相者，即是非相。
即是非相。
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就这个非相，这个哎，如来说成实相。
这个
实相就是佛性，又一个名词。
能理解，没证到啊、嗯。那
见性就是见到了真实，所以禅宗就是说，只有的人。当然要见到真实，你必须看破虚妄。把虚妄的看破，哦，果然是虚妄的，这才能见到真实。
对，你才做到才算。
那当然，那就做到就叫实证，做不到不是实证。
那第六感算第几识呀？我们有说人家
呀，你有连接第六感呢、啊，都没有离开第六识。这别找这，只要是凡是思维判断这一类的，全都第六识，另外七个识根本就不具有思维判断的功能。他都没有那个能力，只有第六识有思维判断分别，就这个只有第六识有，凡是与这分别什么有关系的全都离不开第六识。
那我们有人经常说啊，谁谁的第六感可灵的，我自己感觉这个不对劲，
他都没有离开第六识，
那是一种思维判断呢。
对啊，只要是思维判断这一类的，只有第六识具有这个功能，别的都不具有。
那我们说是，哎呀，我们这感受力很强啊，我们这本能判断，这种感受力它也是在第六识里面。
都是这你说这感受力，我你别把那个觉受看成思维，我说的是思维没有离开第六识。
你呢？
你知道疼了，知道痒了，那算思维吗？那不算思维啊。那能说是感受，不能说是思维啊。思维没有离开第六识，说的是这个。
思维没有离开第六识。那这个感受那种比如说、
感受就是这样，色受想行识就是那个受，受音五音的受音就感受。
色受想行识，那思维属于想的。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属于想，它不属于受，你的感受不算思维。
那受属于也属于第六识啊。
那不是五音里头有受音吗？那就这个。你不能搁到思维里啊。
啊，五音属于啊、哦、是啊、哦、五音。回头再看一看看这个佛法。再 看看这个理论。
哎，齐老师，刚才是说，所以古代常从称呼开悟的人是
知
有
的人，知道有的人，对啊，
这个知没
知
道
的知
的
人，知道的知道，知道的
知道啊，
知
有
的
人，
禅宗说开悟的人，禅宗的都说的知有的人，知道有，知道有了，因为什么？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那都是没有，但是呢，他就知道了个有，知道什么？知道了实相啊，实相是真有，这就是佛性。这才是真有，这是。
啊，
五音
是无相的，无相是真有，有相全是虚妄。
五音属于哪呀？
当然都是有相的嘛，这不都这就说这就这里头五音在哪跟这不相干的事儿，这就是。五音六入十六处十八界全都是虚妄的。
这属于不在第六识里面五音。就问了一个，
你怎么不这个这么说话呀？我跟你说这样吧，这个红色是音乐的哪一个符号啊？它都不是范围的字儿，你为什么不光说硬扯呀？
对，我没我
啊，再一个三斤六两是几十几寸呢？你给我说
啊，行，
这不是一个码事，你怎么扯一块干什么呀？
没有基础，回头再看一下那个基础知识去。
对呀，你这记住这是互联一段联系，
你这就是纯属拿大脑在猜测写想象，因为没有确实没有任何基础，就在这瞎联系了下，再看看。
哎，师傅，齐老师好。
你好。
啊，你好，就是我想请问，因为太晚了，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刚才师兄们讲到这一个相续的嘛，就是我也突然想到这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以假当真嘛，主要就是这一个相似，就是念头，它一个念头，每个念头都是独立的，但是呢这个念头它这个相似相续性，这太欺骗人了。就是我就想问你一下，这一个相似相续性，它这个是妄念的规律吗？就是它为什么会搞成这个相似相续，把人骗得这么厉害呢？就是
你说这个骗的厉害，这个事实有，但是呢没说为什么。
哦，没说为什么。
有这个事儿，没有说为什么有这个事儿。
就是他就是这样的，是吧？
你打个比方吧，吃饭就能饱，这个事儿是有，但是没有说为什么吃饭能饱，没有这个为什么。
啊，明白明白。就是这个太冤枉了，你知道吗？就是相似相续性，它就会让人就像一个火把这样绕，就看成一个火圈，就所以很多人都被骗了，这一个就觉得是真的，就
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没说为什么。当然，要是知道了，像现在这些理论吧，什么也能说出个理由，但是那个理由算是有道理吧。
哦，
为什么像这个视觉暂留现象什么什么，从这个角度能跟你说说火圈的事儿，能跟你说明白为什么？那个就是，其实也就这么说吧。
哦，明白，好，行，也不要去管他了，只知道就是我觉得知道就好嘛，知道不知道呢？因为我以前我听师兄问过，但是
我
就想说的
这个普遍规律的事吧，因果不是普遍规律吗？
嗯，
为什么有因果？都说不了了，这里头有为什么吗？
明白明白明白。
我的这个规律就不存在为什么。
好的，就是上次一次是有师兄讲到这个事情，他就死活想不明白，因为我以前做动画的嘛，我们做动画你就知道一个动画看起来是就好像是一段高速公路在车子在开，其实是每一尊是一个静态的。算好了之后，关系什么的算好了之后，然后连续起来就看起来像是一段，那就是看起来是一段，别人看到的就是一段的，这个好像是真实的啊，一段车子在开啊，高速公路上面。但是实际上我们做动画的人知道，这个是一尊一尊静态的东西连成的，只是通过程序来做成的。所以就我很好理解这个，理解这一个为什么会是真，这一个是假的，我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很多人，包括身边的很多以前问到的，
刚才我说了，你要是想搞个理论，那个视觉暂留现象可以这样理解。
哦，就是它只是这种现象。
其实这就是找个理由说说而已啊。
哦，好的呀，好的，哦，知道了。